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43集。刘的死讯传到阜城，邓晨黯然落泪，刘秀却并不哭，连一滴眼泪也没有。他只问了使者一个问题：伯生死后谁继任大司徒？使者答道：刘赐。刘秀听完对邓晨道：我必须回宛城谢罪。邓晨大喊：宛城回不得呀。幕僚如冯毅、姚七等人也是竭力劝阻。宛城现在形势并不明朗，绿林军刚杀了刘，说不定接下来就是一场大惊喜，你这一回去不正好往刀口上撞吗？况且你是刘的亲弟弟，又刚刚立下了昆阳大捷的盖世功绩，绿林军必然如同忌惮刘一样忌惮你，为了防止你替刘复仇，一定会对你痛下杀手，不如先留在阜城观望观望再看。刘秀执意要回宛城，道：绿林军如果要大惊喜，一定会隐瞒伯生之死，随便编一个借口将我等骗回宛城，一网打尽。如今伯生虽死，继任大司徒者却并非绿林军首领，而是刘赐，表明绿林军和刘氏之间的谅解已经达成，不用太过担心。另有一些话刘秀则不能明说。事实上除了回宛城自首之外，他几乎别无选择。他还能怎么办？就凭他手下这点人马根本没能力造反，留在阜城观望又只会显出自己的心虚，反而越发让人生疑。刘秀去意已决，邓晨、冯毅、姚七等人见不能阻止，于是自愿同行，一行十余人即日踏上生死未卜的旅程，奔赴宛城。接下来刘秀在宛城的表现，与其归于中国政治史，不如归于中国表演史。刘秀在宛城各方势力面前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真心悔过的罪人，一个与哥哥划清界限的弟弟，一个胸无大志的混混，一个与世无争的废物。事实证明，这绝对是一场影帝级别的精湛表演。刘旧日部署岑彭等人听说刘秀回归，早早就出城相迎。虽然他们名义上隶属于继任的大司徒刘赐，但他们自己却并不这么看，他们将自己视为刘的私人资产，只有刘的弟弟刘秀才有权利继承，他们更愿意由刘秀来成为他们新的主人。当刘秀出现在他们的视线，他们如同受尽委屈的孩子终于见到大人，纷纷围上前去，希望从刘秀那里得到鼓舞和安慰。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起来，刘秀对他们并不搭理，只管自己前行。他们不肯甘心，跟着刘秀一再试图将话题引向刘。刘秀的回答却始终只是一句：我有罪在身，不堪相问。进入宛城之后，刘秀过家门而不入，直奔刘玄行宫。君臣相见，刘秀别无言语，只是伏地谢罪。刘玄望着诚惶诚恐的刘秀，身为皇帝的尊贵感油然而生，与此同时身为族兄的内疚感也由衷而生。刘秀和刘不一样，刘玄每次看见刘总感觉高山在前，压抑的难以呼吸。然而刘秀却不会带给他这种压力，相反他还挺喜欢这个乖巧温顺的族弟。究竟该如何处置刘秀？刘玄一时间也没有主意。刘临死之前将刘秀郑重托付给他，而他也答应了下来。他很想信守承诺饶过刘秀，但在和朱伟等人取得共识之前，他却并不敢自作主张。 万一他公开饶了刘秀，而朱伟等人不肯答应，为防止刘秀日后为刘报仇，非要杀了刘秀不可，那他将两头不是人，既得罪了刘氏宗族，又得罪了绿林军。绿林军既然敢杀刘，他刘玄如果不听话，他们恐怕同样敢杀。总之，暂时还犯不着为了刘秀开罪绿林军，怎么处置刘秀，还是等和朱伟等人商量了再定不迟。刘玄计较已定，于是并不表态，只是扶起刘秀道：“文叔一路辛苦，且先回去歇息，明日再议。”刘秀坚持道：“臣戴罪之身不敢归家，请诉魏忠，为陛下驱使。”刘秀的宗旨很明确，那就是绝不轻易出宫，一定要留在刘玄身边。我就在你眼皮底下待着，哪儿也不去，我相信你，我把性命都交给你。刘玄大为感慨，于是同意刘秀所请。是夜，刘秀于黑暗中醒来，为恍为惚，魂不知身之所在。此前的沉睡给了他解脱，给了他安慰，他变为虚幻的波寒术，弥漫到整个宇宙，弥漫到一切的所有与无所有，与天地同寿，与造化共有。然而他醒来了，在醒来的一瞬间，波寒术随之收敛，于是他又不得不回到人间，回到一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，他逃不开，至少在死之前。然而这儿是哪里？如此的宁静，如此的寂寞。许久，宫中传来进漏之声，刘秀这才意识到他已经回到了宛城。是的，他已经回到了宛城。作为昆阳大战的指挥官，作为拯救汉军的救世主，他本应如英雄般凯旋，人们将倾城而出为他准备好洒满鲜花的道路，当他经过之时，人群将如潮水向他奔流，只为能够幸运地握到他的手。汉军将领们将在他的面前低下头颅，筵席上所有的人都将轮番向他敬酒，不醉不休。而他的长兄刘则愉快地看着他出尽风头，同时骄傲地告诉身边人：“看，这是我三弟，比我有成就。”然而永没有这样的一天了，刘已经死了，一切也因之改变。他此次回到宛城，分明是惶惶如丧家之犬。他还记得在父亲葬礼之上，刘拍着他的头安慰他：“别怕，有我。”他还记得攻克胡杨之后，刘告诉他：“在这世上只有你我兄弟还可以相依靠，可以共始终。”他还记得当他离开宛城出征颍川之时，刘命令他：“你小子必须给我活着回来。”如今他活着回来了，可是刘呢？刘已经离开，而他竟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。手足断，安可续？世间再无刘伯升，那些兄弟之间的鲜活记忆，抚养之间已为沉寂。小时候，刘对他来说既是兄长，又像是另一个父亲。等他长大之后，他又隐隐以刘为敌人。他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在刘的巨大阴影之下努力为自己去证明。某一方面来说，他是为了刘而活，只要能够得到刘的关注和欢喜，他几乎什么都可以去做。然而刘不在了，他不仅失去了一个兄弟，更失去了一个对手。他于是悲伤，于是寂寞。如果他当初不曾离开宛城，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，有他在刘身边，朱伟等人的阴谋便不会得逞。然而他毕竟是离开了，他去到颍川指挥了昆阳大战，并且一夜成名，彻底走出了刘的阴影。可问题是，他虽然赢了昆阳，却失去了兄长，这是怎样的一笔账？ 他当初为什么没有坚持留在宛城。如此说来，刘之死他其实也间接有份。还敢继续往下想吗？去追问黑暗深处的心灵，去探寻心灵深处的黑暗。刘秀浑身发抖，不寒而栗，他是真的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刘死了，现在只剩下他自己了，不会再有人挺身立在他的身前，替他抵挡明枪暗箭，他所能够依靠的只有他自己。童话早已破灭，尽管成人的游戏丑陋无比，而他却必须参与。他该如何应对一个没有刘的世界？他希望刘能告诉他。事实上，刘也的确告诉了他。刘用他的自杀给了刘秀最后的遗言。当刘落入朱伟等人布下的陷阱，他没有反抗，而是从容赴死。他之所以如此，并非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，而是要让朱伟等人内疚和羞愧，让他们不至于赶尽杀绝。他要用自己的死成全刘秀的生。刘秀明白刘的苦心，这是兄弟间的默契。刘要让刘秀代替他活下去，只有活下去，再谈别的才有意义。而刘秀的痛苦就在于，他如果想要活下去，他就必须背叛刘，向杀害刘的凶手屈膝。宛城虽大，刘秀却已经不敢再相信任何人。刘死后，宛城却风平浪静，仿佛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，这已经足以让刘秀寒心。没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抗争，所有人都选择了对现状的默认。曾经亲密无间的南阳豪杰，曾经血浓于水的刘氏家族，在刘秀的眼中，他们何尝不也是背叛了刘的人？对于刘秀来说，宛城是他人生中的另外一个战场。宛城不同于昆阳，昆阳的战争在明处，而宛城却将是暗中的较量。这是一场他输不起的较量，而这又注定是一场漫长的较量。朱伟等人将在他头顶悬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，他将长期生活在死亡的边缘，一步走错，立即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刘秀很清楚，为了活下去，他必须付出怎样的代价。他将放弃为刘复仇，他也将为此蒙受误解和羞辱。他将背叛刘未寒的尸骨，与仇家握手言和。他将夹起尾巴做人，活得像一条卑微的狗。然而，这样的活下去，又是为了什么而活？为了什么而活，等价于为了什么而死？庄子曰：“小人以身死立，士以身死名。”大夫以身死家，圣人以身死天下。以上四种，刘秀将何去何从？黑夜已逝，曙光见于天际，无论如何活下去。刘秀回到宛城，其实也给朱伟等人出了一道难题。如果刘秀起兵造反，对付起来最简单，直接发兵灭之即可。如果刘秀逃跑，那也容易，正好告他一个畏罪潜逃，也是抓来便杀。然而朱伟等人万万没想到，刘秀居然有胆回来。刘秀都送上门来了，杀还是不杀？杀吧，还真有些不好意思。他们杀刘之时已经亏心在先，且不说许多人为刘鸣不平，就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卑鄙，没有刘，他们哪里会有今天？如今刘秀回到宛城，连家也不敢回，第一时间找到皇帝刘玄请罪。刘秀的态度已经表明，他拥护中央杀刘的决定，他绝无为刘报仇之心。刘秀如此顺从而无辜，叫人怎么下得去手？ 就算下得了手，又何以塞众人之口？不杀吧，又担心会有后患。一则刘秀是刘的亲弟弟，按照人之常情，他不可能没有报仇的心，就算现在没有，并不代表将来也不会有。二则昆阳一战，刘秀表现出来的能力实在让人忌惮，看得出来刘秀绝非池中之物，一旦刘秀时来运转，恐怕就不仅是报仇那么简单，说不定连刘失去的皇位他也要抢夺抢夺看。朱伟和李毅商量了一宿，决定当面摸摸刘秀的态度，然后再做决断。次日，刘玄召见刘秀，刘秀进入大殿，往上一看，不仅刘玄在，朱伟和李毅也在。刘秀知道，他的命运将决定于这次三堂会审，然而并不惊慌，一一拜见。朱伟仔细打量刘秀，见其脸上并无怨气，只有惶惶的恐惧，心中颇感满意。刘玄有意饶刘秀一命，见朱伟面色大好，以为朱伟无意再杀刘秀，于是望着朱伟，用商量的口气道：“那就……”朱伟不理会刘玄，他望着刘秀，一脸关怀之状，温声问道：“刘将军眼圈为何如此之红？昨夜哭过了？”刘秀心中一惊，这可不是随便一问。朱伟的逻辑很明确，你既然哭过，那就一定是为刘而哭，为刘而哭就表明你有怨气，你有怨气就一定会报仇，你要报仇就意味想杀我，你想杀我，那我就先杀你。刘秀不动声色，躬声答道：“蒙陛下恩准，许我宿卫尽忠，守护陛下安危，责任重大，因此一夜未敢入眠，倒叫大司马见笑了。”刘秀躲过了第一记重拳。朱伟再道：“昆阳大捷，天下震惊，刘将军指挥若定，虽项羽、韩信在刘将军面前，想来也只能俯首称臣。”刘秀大为惶恐，伏地道：“昆阳大捷，守城以陈国上公王凤功劳最大，攻坚以李毅将军功劳最大，刘秀一介偏将军，蒙李毅将军不弃，留于帐下听命而已。”朱伟听完一脸困惑，回头问李毅道：“果真如此？”昆阳大捷之后，李毅及其余诸将回到宛城，日夜争功，都想把昆阳的胜利记在自己名下，争来争去，谁也不肯服谁，刘秀的功劳反而根本无人提起。李毅正为争功苦恼，如今见刘秀毫不鞠躬，把功劳全往他身上推，这么好的事儿，哪里还客气，当即冲朱伟一抱拳，笑道：“昆阳大捷，侥幸而已，侥幸而已。”言下虽然谦虚，然而却已等于承认：“嗯，昆阳那事儿是我干的。”李毅说完，暗中冲刘秀一挑大拇指：“兄弟，够义气。”刘秀又躲过了第二记重拳。朱伟再道：“今日一见，彼此再无芥蒂，尽释前嫌可以。刘将军在颍川攻城略地，势如破竹，实属难得将才，我当奏请陛下拜刘将军为上将军，统帅汉军，继承令兄之遗志，攻洛阳，定长安。刘将军身为刘氏宗室，望勿推辞为幸。”刘秀越发惶恐，朱伟哪里真肯交出军权封他为上将军，朱伟还是对他不放心，还要再试探他。刘秀叩头不跌，连声道：“大司马错爱，刘秀愧不敢当，架色伤骨，刘秀倒是略通一二，至于用兵之道，刘秀则自愧不能，每上战场战战兢兢，唯恐丧命，常为其他将军耻笑。刘秀素无大志，留在宛城侍奉陛下，余愿足矣。” 刘秀言之恳切，刘玄和李毅也都主动跳出来为刘秀转还。刘玄道：“寡人看着文叔长大，架色商贾，确是一把好手。”李毅也道：“文叔见敌而怯，汉军上下无不知晓，文叔不宜为上将军，可使留在宛城。”刘秀又躲过了第三记重拳。朱伟大笑：“刘将军既然无意出任上将军，我也不好勉强。”又对刘玄道：“不生亡故之后，洛星剑尚在陛下之处，今刘将军已回，可使物归原主。”朱伟前面是三记重拳，此刻打出的却是一记冷拳，他就是要借洛星剑刺激刘秀的神经，让刘秀睹物思人，勾起杀凶之恨。看见洛星剑之后，刘秀只要脸色一变，朱伟就有了借口杀人。刘玄自从得到洛星剑之后爱不释手，真要他还给刘秀确实有些心疼，因此磨磨蹭蹭不肯解剑。刘秀伏地奏道：“洛星剑乃天外玄铁所铸，必则主人，博生德浅才薄，不能驾驭，反为所害。今天下能配此剑者，非陛下莫属。”刘玄大喜，刘秀以洛星剑为礼，他总该也还刘秀一个人情，便想下令放过刘秀，于是暗示朱伟道：“那就……”迄今为止，刘秀的表现无可挑剔，然而朱伟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刘秀，他就是要保持威慑，叫刘秀活不踏实，让刘秀知道只要你一动坏念头，我就能立即杀你。于是朱伟既不说饶过刘秀，也不说不饶刘秀，只是笑道：“刘将军一路劳苦，昨夜又未眠，且回家歇息。”刘秀依然不敢回家，坚持要留在宫中宿卫。朱伟笑道：“刘将军不必多虑，但回家无妨。刘将军离家已有数月，今既已回，岂有过家门而不入的道理？”刘秀无奈，只得告退。朱伟亲自送出，临别又叮嘱刘秀道：“好好学习，保重身体。”说完笑望刘秀，神态舒堪玩味。刘秀辞别归家，一路心事重重，毫无归心似箭之感。刘秀很清楚，朱伟之所以坚持要他回家，是因为家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更大的陷阱。